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俗话说，大人办大事儿，大笔写大字。贺龙就是这样的人。你看，咱们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两军相对，水火难容，随时都有性命的危险。可是贺龙天不怕地不怕，只身化妆来见汤子模，这就叫大人办大事。一般的人敢吗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弟兄二人见面亲热的不得了，但汤子模有心计，一看半夜前贺龙来了，知道有大事儿，但是旁边有旁人，不便多问。汤子模吩咐一声：“摆酒，我们哥俩好好祝贺祝贺。”酒宴摆下，他一努嘴，其他的人全都退出，屋里就剩下他们弟兄二人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，汤子模把筷子放下，笑眯眯的问贺龙：“兄弟，分别数载，你的情况如何？咱们哥俩推心置腹，好好讲讲。”“应该，哥，你也把你的经过给我讲讲，我心里头也亮堂亮堂。”两个人开始谈了离别的经过，最后话锋一转，谈到主题了。汤子模说：“兄弟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现在在孙中山手下为南军服务，是独立团的团长。哥哥我为北军服务，是一个旅的旅长。那么你连夜之间前来见我，一定有重大的军情吧？莫非咱哥俩还能兵戎相见不成？”“哈哈哈哈，大哥，你还是快人快语，问得好。那容小弟直言相告，既然你我兄弟都不是拐弯抹角的人，那我就把话直说了。弟此次来泸州见你，是劝大哥倒戈，跟随孙中山先生干一番革命事业。”唐子模就一愣，还没等说话呢，贺龙又接着说：“孙先生为国为民奋斗了半生，打出了民国。民国是什么？就是民之国也。可没料到又成了袁世凯的天下。这袁贼不顾天下人流血，一心想当皇帝做龙庭。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护国，天下响应。到后来袁世凯死了，段合肥、冯河间、徐东海之流又横霸天下。而今吴佩孚、曹锟更不是个好东西，把老百姓糟蹋苦了，比清朝还坏。如今呢，孙先生在广州建立了政府，兴兵北伐，要推翻北洋政权，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汤兄啊，你我都是贫苦之人出身，怎么能助纣为虐呢？我们石青阳祖司令听说你前来对敌，本想兴兵来讨，但是我把他给拦住了。我立下了军令状，前来劝兄随孙先生一起讨贼，为国为民立功。我这次冒险化妆而来，就为的是这个。汤兄啊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“哎呀！”汤子模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是紧锁双眉啊，半天没有回答。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是来回直溜。为啥呀？他为难呢，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儿。现在他在北军贵为旅长，又是袁祖明手下的爱将，袁祖明对他也不薄。这玩意儿说倒戈就倒戈，说叛变就叛变， 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又不便驳贺龙的面子，因此他是左右为难，不住的吸气，是不住的摇头。贺龙看出来这边的确他有为难，他得选择呀。贺龙接着又劝，把城破利害等等等事掰开揉碎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，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啊。他拿孙中山和段祺瑞等人做了比较，也跟吴佩孚、曹锟做了比较，哥哥谁好谁坏，谁是真革命，谁是为了老百姓，你心里头有数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后来唐子模这才说，兄弟，其实我心里头有数，你哥不傻，但是情面难却啊，元祖明对我不薄啊，信任我，唯我为旅长，你说什么也不因为我就叛变投敌了，好说不好听，我怕旁人指我的脊梁骨啊。贺龙一笑，大哥错，说错了，你这都是为了小义，你要明白什么叫大义，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，为了人民，为了中华民国，这是大义，你为了元祖明效力是小义的小义。我想元祖明也是个明白人，自然会理解你的。大义当前，哥哥你不能犹豫，我是抱着一片希望而来，我想哥哥不能叫我失望。哎呀，唐子模一想那老道说的那话，抗金龙不理解，现在理解了。抗金龙是谁呀？是星象，正好应到贺龙身上。他说过不了两天有贵人来访，也应在贺龙头上，让我听贵人的话，莫非贺龙就是我的贵人，他指点的方向是正确的，我要听了贺龙的话，将来我就能飞黄腾达。这回他动了心了，经过贺龙一番苦劝，最后唐子模一咬牙一跺脚，行，兄弟，我听你的，我下定了决心，倒戈归顺，我起义了。哥，这就对了。咱们闲言少叙啊，唐子模下定决心，举起义旗来反戈一击，来攻打元祖明。这是元祖明做梦没有想到的，手下的爱将无缘无故的倒戈投降，反过来打自己，他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啊，因此被打的是丢盔卸甲，是望风而逃。贺龙、唐子模是大获全胜，消息传到重庆，哎呦，可把石青阳等人给乐坏，看来贺龙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列队迎接唐子模起义。于是那两路敌军见势不好，纷纷龟缩，跟那王八脖子一样，呲溜呲溜全都缩回去了，没敢打重庆，率队也跑了，因此重庆之危已解。应该说首功在贺龙身上，重庆确保了平安，川东也没有大绿了。石青阳率领贺龙、唐子模等众人赶奔成都聚会，现在成都也落得南军之手。可以说吴佩孚、曹锟在四川这点家底儿几乎全被扔光了，就站着边边燕燕几座县城，大部分重要地区都落到革命军之手了。贺龙、唐子模极力主张乘胜追击，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要一将胜勇追穷寇，把北军残余势力是一扫而光。但是他俩喊破了嗓子没人听，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争斗了。毛主席有一句话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内部的人不团结闹分裂没个好。那怎么分裂的呢？原来革命军的总指挥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派的，是熊科武总司令，副总指挥就是石清扬。但这俩总指挥副总指挥手中没有兵权，名义上他们是最高的领导，实质上靠着三大军系。这三大军系是谁呀？一是刘承勋的部队，一是赖金辉的部队，一是戴茂新的部队。这三个人掌握着军事大权呢。现在四川到手了，该分赃了，这三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了，都想做四川督军，都想做四川的省长，这仨人是明争暗斗啊，纷纷来找熊科武，见面就说，熊总指挥，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夺下四川来，功劳应该是我的，我希望做这四川的省长，希望你在孙先生面前多加美言。赖新辉也来找来了，拍的熊脖子啪啪直响，熊总指挥，你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给我多加美言，这次攻打重庆成都主要是我部下效力，因此四川省长一职非我莫属。这姓赖的还真赖，不仅是这么哀求，同时还有点不忿，还要举兵威胁熊科武。熊科武是左右为难嘛，要不说革命得抓枪杆子，没有枪杆子，手底下没有人马，空壳浪一个他不顶用。熊科武大好人，胸怀壮志，从辛亥革命那天开始他屡立战功，只可惜他手下没有班底，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，因此受人左右了。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哀求赖新辉，赖军长，赖司令，你尽管放心，你提出的要求也不为过，我一定在孙先生面前替你多加美言。赖新辉满意的点点头，行行行，我听你的好信儿。没过两天，贺龙、汤子模来见熊科武，总指挥，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？这么好的机会要丢掉了，机不再来呀！啊，现在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，把那些北军全都消灭光了，才能确保四川的安全。为何按兵不动啊？熊科武一听，把嘴一咧，难呐，难呐，我知是谁也知是不动啊，这个事儿从长计议。好，四个字儿，从长计议，把这事儿就拖下来了。他们这一拖下来不要紧，给北京一喘息的机会。哎呀，北军呢到了边边远远的县城驻扎下来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赶紧把战况禀报给吴佩孚。吴佩孚一甩袖子，完了完了，四川丢了，天府之国丢了。哎，过了些日子敌情没动静了，那些残兵败将依然站着边边拉拉的县城。仔细一打听，哦，清楚了，闹了半天南军是分赃不均，正闹内讧，这回是有机可乘。于是吴佩孚下了一道命令，命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青川，从游江前进成都平原， 任命为他代总司令，让他组织北军是继续反攻，要俘夺四川。张广建也是一名勇将，领命之后不敢怠慢，率领两个整编师就潜入青川。这大军一动，南军当然是知道了。熊克武一听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不打人家，人家反过头来要打咱吧，这该如何是好，这该如何是好，眼看成都就要危险。这会儿有人自告奋勇前去迎敌，那位说是贺龙吗？不是，谁呀？刘伯承。刘伯承也是开国革命领导人之一，刘伯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之一。因为咱们这个书主要说的是贺龙，对刘伯承的事情没有做详细交代，到了后来咱们再说刘伯承元帅事迹的时候再详细交代。现在刘伯承就在熊克武手下也是一名小小的旅长，因此刘伯承提出来了，我领兵去抵抗北军。熊克武点头，非你莫属。但是手下七斌八凑就凑了两个支队的人马，充其量不到一千人。刘伯承率领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偷偷的夜袭青川。刘伯承是天才的军事家，敌人毫无防备，张广建立足未稳，南军就杀到了，打了他个措手不及，打的他是丢盔卸甲，望风而逃，哗就败下去了。于是革命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刘伯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。消息传开，南军无不欢欣鼓舞。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，贺龙啊，早就听说有个人叫刘伯承，了不起，军事家，这次又立下显赫的功勋，以少胜多，以骑兵取胜。贺龙挑起双大拇指，佩服的不得了，真盼着早日能见到刘伯承，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，会一会。那么刘伯承打了胜仗之后怎么样呢？南军呢，所谓的革命军是照样勾心斗角，都想等着做省长，都想等着做督军，因此是迟迟不肯进兵。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安静，他们干嘛呀？逛窑子，吃花酒，打牌，抽大烟，极尽享乐之能事。那么贺龙呢，他的独立团驻扎在西关外的白公馆。见贺龙整天无所事事，你充其量是个团长，你能左右得了大局吗？他说了又不算，贺龙只能要求自己的部下遵纪守法，每天练兵。那么贺龙本人呢，也每天早早起来打一趟拳，踢一趟腿，练练保健，每天是唉声叹气。有时候陈图南、贺锦斋等人就劝他，哎呀，你呀就省点心吧，别操心操得太过了，那些上边的大人物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？贺龙说，我就不明白，孙中山先生大好人，名副其实的革命家，他为什么手下这帮人如此的不争气，他怎么用了这么一帮混蛋王八蛋，这革命还能成功得了吗？实在是忧心忡忡啊。众人听完了也是唉声叹气。哎，这天陈图南呢进来跟贺龙说，团长，你别光知道带兵带兵，打仗打仗，得有工作，得有休息。虽然咱是军人，在不打仗的时候咱该乐也得乐呵乐呵， 你叫我怎么乐呵？我跟你说有个好事啊，现在城内和平大戏院正在演戏，你知道主演是谁吗？主演的这个人物姓傅，叫傅三钱，这人可了不起啊，那是当今全国最著名的丑角，这丑角他都演活了，据说在光绪十年他就开始成了名了，他给慈禧老佛爷也演过戏，在四川是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，深受老百姓的欢迎，因此啊，他现在要领衔主演，咱去看戏去的。不去不去不去，我就不爱看戏，坐在那闹心。哎，听人劝吃饱饭吧，你只当是开个心，乐呵乐呵，好不好？贺锦斋也劝，陈图南也劝，贺龙实在没办法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就去看个戏。就这样，他们化妆改变，带了四个勤务兵进了成都城，赶奔和平大戏院。好不容易买了几张票，刚来到戏院的门口，就见围着一大群人，里边正打仗，就听有一个人喊：“打，打，往死打！”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被打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跟削那胶皮差不多少。贺龙出于好奇，分人群走进去一看，地上躺着一个人，就是被打那个主，奄奄一息呀，哎，浑身是血，周围站着五六个军人，手拿着皮带和棒子还打呢。旁边有个当官的，是个连长。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还歪着个脖子，正在那指挥呢。贺龙哪见得了这个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心说你们身为军人，革命军的军人，暴打群众，这还了得？贺龙走进人群，大吼一声：“住手！都他妈不许打！”打人这些当兵的一愣，全都不打了。歪脖子那个连长看了一眼贺龙，哎哎哎呀，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你是哪颗葱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找死不成吗？贺龙把眼一瞪，你说什么？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我枪毙了你！说着话，贺龙撩衣服，啪拽出手枪，这就要惹出一场塌天大祸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